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主里问候亲爱的家人们，新春快乐，新年蒙恩。这里是微团契电台，我是主播馨香。每逢佳节，特别是春节，当亲人团聚欢聚一堂之时，我们也不忘感恩是上帝创造了家庭，设立了婚姻。婚姻是这世界上最奇妙的人际关系，婚姻是荣耀的，也是艰难的。让我们一同进入本期的品读时光，分享来自提姆·凯勒牧师的另一部作品《婚姻的意义》。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到三十三节有一段关于婚姻的经典描述，正是提姆·凯勒牧师这部作品的基础。基督徒的婚姻观是基于对圣经的忠实解读，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婚姻的定义即为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关系。根据圣经，神对婚姻的心意是婚姻要反映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之爱。婚姻是为了塑造品格、生儿育女、创造稳定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并且要通过两性之间彼此互补、牢固、持久的联合来成就这一切。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将保罗的话语放置在今天的文化处境中，来带领我们共同探索婚姻的奥秘。在当代文化中，人们对婚姻有着无穷无尽的期待，而后带来无穷无尽的失望。许多人渴望收获爱情的幸福，却又害怕掉入婚姻的深渊。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婚姻里美梦成真。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婚姻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当保罗将创世纪二章中最早关于婚姻的观点与基督和教会联系起来，这着实让我们惊喜。保罗看到的乃是神对婚姻的伟大心意。当他设计婚姻的时候，他所描绘的乃是基督与他所救赎的百姓之间永远的联合。这正是那个极大的奥秘。耶稣的福音与人类的婚姻彼此解释。作者向我们指出，一方面婚姻经历会向我们展示福音的美好和深奥，让我们更深地依靠福音。另一方面，福音也帮助我们更深地彼此联合，日益合一，进入美满的婚姻。本书的第二章，作者通过圣经真理帮助我们寻找婚姻的力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中，保罗以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为开始语，引入婚姻的话题，实在用意颇深。我们受各种私欲驱动进入婚姻，包括恐惧、欲望和自私的想法。但美满的婚姻需要圣灵所赐的能力，就是能够服侍别人，能够摆脱自我中心，能够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而在我们的里面，却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及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所以，为了不将配偶的喜乐和自由杀死在我的需求上，我们必须要敬畏基督，彼此顺服，转向我们灵魂的终极恋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最深的孤独与气绝，并且甘心乐意地为你我舍命。因着他这样的爱和牺牲，我们如今可以借着圣灵的工作来认识天父的爱。耶稣才是真正在绝望的地狱里设立了一座天堂，让我们在地如天。有了这样的爱，我们才能像他那样舍己，以爱心来服侍配偶。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婚姻的精髓，圣约。婚姻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关系，是最深刻的圣约关系。夫妻之间的盟约，既是二人在众人面前所立的约， 更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这是律法与爱的奇妙结合，因为婚姻不只是宣告现在的爱，更是宣告将来的爱。不管里面的感觉如何起伏不定，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幻无常，你都要永远委身于对方。这一个坚定的承诺，不仅能稳固婚姻关系，也能使得激情更加丰富和深刻，更能促进浪漫的爱情。作者也借此向我们阐述了爱的感觉与爱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你必须舍己，持续实施爱的行为，在你没有激情的时候继续去爱，才算是真正爱一个人。我们不能控制情绪，但能控制行为。如果我们只在自己有强烈的爱的感觉时才有爱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爱得很盲目。所以如果你对爱的定义强调自己的感觉多于无私的行动，就难以维持和巩固爱的关系。婚姻的本质是盟约，是献身，是将来爱的承诺。所以我们要采取爱的行为，即使没有爱的感觉。爱的行为才是我们每天所能持守的承诺。在本书的第四章，作者带领我们领略一种崭新的、深刻的幸福，乃是明白婚姻使命的夫妻才能体会到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之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幅动人的图景。婚姻的使命并不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和维持稳定生活，也不是为了追求浪漫性爱和幸福的感觉，乃是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婚姻就是为了帮助彼此成为将来荣耀的形象，就是神最终要把我们所塑造成的样式。丈夫和妻子的共同意向就是神的宝座，就是我们必将拥有的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的美好性情。作者也告诉我们，婚姻若要在我们的人生中居首位，夫妻双方就必须先拥有属灵友谊。也就是说，我们彼此渴望帮助对方更深地认识神、服侍神、热爱神和效法神。如果你看不到配偶的深刻缺点、软弱和不足，那你连门儿都还没有进。但是如果你看不到配偶的进步和对方将来荣耀的样式，并因此而欣喜，那就不能运用婚姻中属灵友谊的力量。我们的目标是看到神在配偶身上所做的善功，神正在让对方变得美好。虽然还没有竣工，但你现在就能看见神荣光的闪现。你愿意帮助配偶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子吗？在本书的第五章，我们要跟着作者来具体的讨论彼此服侍的技巧。侯活士有几句关于婚姻的至理名言：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的配偶，我们只是自以为认识。婚姻最大的问题是学习如何爱自己所嫁或所娶的那个陌生人。我们该如何彼此相爱，才能使婚姻从坚固走向牢固呢？根本的答案在于，我们必须运用神恩典的力量，在爱中讲诚实话。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婚姻三种内在的力量，即真理的力量、爱的力量和恩典的力量。婚姻融合两个人的生活，让你与另一半发生最亲密、最无法逃避的接触，而且这意味着你们不仅要近距离观察对方，还得处理对方的缺点和罪。真理的力量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也看到对方的本相。幸好婚姻也有爱的力量，努力刻意地去认识你的配偶并爱对方，这是美满婚姻的基础。 我们可以学着用配偶最需要的方式付出爱，就是对方认为最有情感价值、最受感动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把婚姻当中爱的伟大力量带入配偶的生活，重塑他的人生，医治他的伤痛。只有真理没有爱，会破坏合一；只有爱没有真理，徒有合一的假象，实际上却阻挡婚姻前进的脚步，让人停止成长。而融合真理与爱的解决之道，就是恩典。作者告诉我们，婚姻中有一个基本技能，就是能够直接的、不加掩饰的对配偶讲真话，告诉对方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完全的、毫不自意的、喜乐的表达饶恕，并且不会让对方感觉你有丝毫的优越感，不会让对方感觉自己渺小。我们需要深刻的谦卑以及内在的喜乐和信心，才能在婚姻中拥有恩典的力量。本书的第六章为拥抱他者，即面对不同的性别角色，我们如何在婚姻里彼此接纳、互相学习、共同成长。尽管保罗在以弗所书5:22-25中为我们定位了丈夫和妻子各自的角色，然而面对那一位在思想、感觉、行为、工作和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都与自己存在深刻性别差异的配偶，我们还是必须要学习耶稣舍己的权威，以及耶稣舍己的顺服。耶稣拥抱了最敌视自己的他者，即罪恶的全人类。他没有排斥我们，没有直接将我们移交审判，相反，他拥抱了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认识这种恩慈之爱、遮盖罪过之爱，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有深刻的安全感，从而我们可以为了拥抱配偶而牺牲自己，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是稳妥的。在本书的第七章，作者对于单身者如何过好单身生活，带着正确的婚姻观进入婚姻，提了几个建议。一，要承认人们有不寻求婚姻的理由。二，理解独身的恩赐。三，年龄越大，寻求婚姻越要严肃。四，不要与非信徒纠缠太深。五，在最全面的意义上感受吸引力。六，不要过早燃烧激情。七，如果某人不愿意与你定下终身，那就不要做对方的假恋人。八，多听取大家的意见。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徒的婚姻就是宣讲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如此重要。最后一章，作者向我们解释了性爱与婚姻的关系，即圣经为何严格把性爱限于婚姻之内。性活动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还影响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内在生命。基督徒的性伦理可以这样来总结：性行为只在婚姻内适用于一男一女。性爱是荣美的，不仅因为它反映三一神的喜悦，而且因为它指向人类灵魂永恒的喜乐，就是我们在天上与神彼此相亲相爱的喜乐。亲爱的家人们，不知您是否正在寻求婚姻的价值，或是正在遭遇婚姻的瓶颈？不论未婚或是已婚，我们都在此真诚地邀请您一同来品读婚姻的意义，以便按照圣经来认识婚姻的本质，从而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感谢主，我们本期的节目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欢迎弟兄姐妹们继续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主播馨香，编辑 Calab 和微团契电台问弟兄姐妹安，愿神赐福弟兄姐妹，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恩， 我们下期再见。